大家好，欢迎来到向宇 DC 的流浪飞行 Air Venture。欢迎收听第二集的流浪飞行。哎 ，DC 你还好吗？有没有咳嗽啊？
咳嗽，不要突然讲这么敏感的敏感的话题。你知道那个开播第一集之后的隔一天啊，传来一颗震撼弹。
怎么了？
我隔天早上飞完一趟之后，就收到我室友传来的简讯，他也是 Sean 的好朋友，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中标了。
啊啦！
对啊，跟我说，他的筛检报告结果就是确诊那个新冠病毒。那我当时也傻眼，我就直接从学校降落之后就直接杀到那个筛检的场地。
嗯，
就哎，不过不幸中的大幸是他的症状没有很严重，就是发烧流鼻水而已。不过他现在在房间打 PS4 休养，很开心。
哦，你们把 PS4 搬到他房间是不是？
没有，他自己的，对啊。
Okay.
所以他自己本身也是飞行教官啊，只是刚好运气不好被学校的那个脏东西传染。我佛州最恐怖的还是人，真的一堆人自以为小感冒没事，然后就出门开始散播爱这样。所以在这边还要呼吁一下，在美国学飞或者是飞行的各位，就是还是建议戴着口罩跟戴着手套飞行比较安全。
其实也不是只有佛州啦，我看新闻好像最近美国又突然就是暴增病例了这样子，可能大家又开始松懈了，或者是
我这边夜店开始开了、欸。
真的假的？
大家 Instagram Story 就是在那边夜店，在那边摇，
去蹦迪、就是、蹦迪了，是不是？
真的就是没有在管。哎，
天哪！哎，没办法。你知道，像连美国总统他都感觉好像神功护体，得病也不怕的感觉。像看一般的美国人，谁会害怕？
真的，
这个病毒的，
大家只能自己照顾自己了。
啊，他有咳嗽吗？
他。好像有一点点，可是没有很长、欸。他就是发烧而已，发烧，然后躺在那边说关节痛。我说大哥，大哥去测一下。我回到我的那个小故事，就是我一飞完，我去杀去那个筛检的场地，可能很多人也没听过这个过程啊。我自己也是觉得很新鲜。
哦，对啊，那个检测的过程哈、哦。
对啊，对啊，反正大家都是开车排队嘛。然后我检测的地方是一个体育馆的外面的停车场。然后外面都是军人，然后他们有搭建那些很大的那种白色帐篷，
就什么方舱医院嘛，
对，差不多。然后大家开车排队这样，然后轮到你的时候，会有人穿防护衣到你的那个车窗那边核对资料，那你从到尾都不用下车。那他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唾液的检验，他用那个棉花棒在你的嘴巴里面收集，那个样本去检验，然后一般的话是两天就会收到结果。然后第二种是我做的，就是它叫 antigen 的筛检，就是我们看到用那个棉花棒，就是伸到你的那个鼻孔里面去弄。哇，那个好深哦！
听说有人用那个用到流鼻血，
好害羞。我觉得那应该是对啊，不知道他那个对啊，就是
力度不对，
不知道发生什么的。对啊，因为他是从车窗外，他那个角度很难瞧。
OK，
对啊，然后感觉快戳到头脑了。不过对啊，不过那种是比较快。他当天结果就出来，所以我目前测的结果都是 negative， 所以我没事。不过接下来几周再慢慢观察，所以你要偶尔要问我有没有咳嗽这样。
爱播中啊，
播中。
对，这个节目没有你就做不下去了。
讲完第一集，然后第二集就变感同身受这样。
哎，是说我们第一集播出去了以后，其实蛮多观众有给我们一些意见的。
意见吗？
对啊，像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一集的开头有一点点不一样。
我们Sean的客后服务受的那个做得很好，这样。
对啊，我们维持我们滚动式的检讨。对，我们硬体资源没有人家好，但是我们客户服务这方面要做到好。对。
台湾就是讲求就是客人是老大这样。
嗯，那我们就把前开头的音乐有人说太长，我们就稍微做个修整嘛，对不对？
嗯哼。
然后还有人说我们上一集提到了 ATP，然后呢，他去问他的一个飞行员，他就说他回忆他一个飞行员的朋友跟他说过，你要讲 ATPL，
哦，要加一个 license 这样。
对，但是我就问他说：“那个朋友是不是长荣的培训生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长荣他们在那个加多沙加缅度的航校旁边有另外一个学校，就叫做 ATP，所以他们一定要加一个 ATPL 来做一个
哦，
区分，你知道吗？
对，ADP 连锁的嘛，好像到处都
对，
有
全
这样，
美都有这样。
像
对，
是。
但是其实 ATP 在美国就已经代表那个执照的名字了。像我们，其实我们讲 PPL、CPL，真正的美国 FAA 他们也没有说这个名词，就是他们都说什么什么 certificate。
对啊，其实 PPL 上是有 DP 就纠正说，其实没有人 PPL 是错，因为 Private Pilot 不是一个 license，它这边叫 certificate。
对啊，就是它是
那
一个
这样，
证书啦，但它不
对
是一
啊，
个，对啊
那讲
，anyway。
PPC 就好了，L 什么 L，对不
PPC，
对？
对啊，讲到航校，就是我们选航校也要就是看一下他们的管理好不好啊。像 ATP 他们是连锁的，所以说口碑还可以啦。就是而且其实我刚才说到那个在 Sacramento 那家 ATP，他们前一阵子前2个月也有确诊的案例，所以说学校的管控也很重要。我不知道像你们那边这么严重，你们学校有没有做一些就是飞机里面的清洁啊还是什么？
飞机里面是没有啦，不过学校内部的环境是会固定找人来做消毒。那飞机里面的话，只能靠教官跟学生来维持里面的整洁这样。不过
那你会
有些
带
人。
酒精什么？
酒精我觉得拿来擦手就好，因为我知道有些人会在飞行前在就是机内到处喷，这样那个手把也喷一喷啊，throttle 喷一喷，仪表喷一喷。我最近有个新闻就是说有人在飞机里面，因为在一台 Cessna 里面喷那个酒精，然后再加上高温的关系，就直接把仪表还有那个外面的漆就直接腐蚀掉，所以两
好
台
吧，
Cessna 就直接停飞，然后进场维修。所以
夸张
其实
哎。
真的你不要。大家已经工作很累了，那你不要让把飞机就直接进场维修，这样，对
防疫防到飞机停止起飞这样子，不能起
啊，对啊，
飞
有
这
些人
样
就是
子。
会怕，就是随身带一罐小型的喷，然后看到人就喷，看到东西就喷，对啊，还是要，
有些人是做得蛮过的这样子。
我觉得戴手套是当然对自己跟对飞机会比较好一点。哎，那像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天雷勾动地火，难道你是要讲我跟你当初一见钟情的故事吗？
当然啦、啊，就是我们那天干柴烈火的时候，
怎
对
么好
对。
意思？
没有啦，主要是要讲，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新闻，前一阵子加州啊遭遇了史上最严重的森林大火。
对啊，
对，然后好不容易呢，我们这个礼拜终于缓和下来了，终于重现蓝天。这样，
它
对，
森林大火是整个加州吗？还是你住的那个地方是北边吗？
我住的这个地方其实是加州最北边的一个城市。然后，因为我这边它附近有蛮多的山跟那个森林的，所以这边其实还蛮严重的这样子。
好羡慕，那边有山。
对，说到这个，我刚才说我在北加州的最北边嘛，但是这跟一般人认知的北加州有点不一样。像对你来讲，你对北加州的认知是什么？
北加州
对
的
啊，
认知哦，北加州
哪一
就
个城
LA
市？
啊，南加州就 San Francisco 嘛，对不对？
这个地理100分，我们给他按
你
个
看我
赞。
这个地理，我今天才去做功课。
好了，不要开玩笑，但观众被你误导了。等下人家说我们的节目一点教育意义都没有，这样子。
加州不就 LA 跟 San Fran 而已吗？还
对啊，
是
所以
有其他地
主要
方？
大家他们就认知的就是南加就是 LA 嘛，不是，又来了，我们要讲 LA 这样子，
LA
对，
Boys
不
这
能
样。
讲 LA 太台了，太俗，人家会看不起。然后北加就是那个 San Fran 嘛，那个旧金山跟那个 San Jose 西谷那边。但是其实如果你从地图上的位置，其实我这边有一个地图，这样子这边，如果有看
Sectional
YouTube 应该
chart。
看得到。对，就其实加州的地图啊，你看它的地理位置，旧金山其实它比较靠近的是加州的中部，就是在旧金山以北呢，其实还有一大块的土地面积，它也是属于加州的，但是它在传统的认知上呢，不会被叫做北加，但是当地人他们会自己叫他们自己叫做 North States，就是州的北边的意思这样子啊。对，然后我所在的这个城市呢，它叫 Redding，它人口只有8万人，但它已经是我们整个就是加州以北最大的城市了，再上去就到 Oregon 了。然后它这边。 这边要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加州的地形环境。加州的地形环境呢，就除了沿海地区，像 LA 或者是 San Francisco 那种地方靠海的以外呢，它中间一大片是一个谷地，就是很适合农作物的生长的谷地，所以它的山面其实是环山的。然后我们雷丁刚好就是在这个谷地的最上方，所以我们三面环山。
谷地
然
是
后，
凹进去嘛，是不是
对对对，
像台北盆地那样子
对，
下
像
去，是不
盆
是？
地。
哦，
对，盆地的话是环绕在一起嘛，但是谷地就是可能就是这样子，中间一块这样子，有一
谷
个开
地
口啦。对啊，
啊，
对啊，就 valley 的概念这样。
懂懂懂。
对，然后所以我们 Redding 这边其实大家都说他比较像是 Oregon 的人，他们不会说他们是加州的人，因为这边就有点，就是以他们传统的印象，他们会觉得这边比较乡下，就是人都看起来比较 local 的那种感觉，这样子就没有那种我们在好莱坞电影里面看到那种时尚的感觉。不过我这边还是要讲一下，人家 local 归 local，还是蛮 nice 的，外国人都蛮 nice 的这样子。
真的吗？所以对亚洲人不会特别的有特别待遇这样。
其实关于种族歧视这种问题，我一直都觉得很多时候是你自己不够自信，你才会觉得人家在
哦，自己
歧视
走
你。
心了，这样就是很变得
对，
很敏感哦。
但是你说有没有那种真的就是看到你是个外国人，对你不礼貌的，一定有。就像在台湾，你也会有些人可能会对东南亚的移工啊，或者是有色人种，也会有那种比较不礼貌的返回那个行为。我觉得这个都很正常，一样米养百样人嘛。所以那个我觉得我们就不多讲这样子，对，然后再讲到加州的地形，然后我们这边因为是三面环山嘛，所以很多森林跟丘陵，所以也导致每次有森林大火的时候呢，我们这边也都是高危险区，很容易被波及这样子。
对啊，那跟这边好像是相反，因为加州很干燥，对不对？
对，因为加州真的是很干燥，因为地形的关系啊。像佛州就完全不会有这种没有这个困扰嘛。
没有，佛州这边它其实纬度跟台湾差不多，所以气候就是南台湾的气候，就热跟潮湿嘛，所以它的环境很不适合那种野生火灾，毕竟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烧，它一半以上都是沼泽地，就烤个鳄鱼两次之类
对哦，佛州真的是超级多鳄鱼，之前还听说有飞行员掉到沼泽里面找不到尸体，可能就是被鳄鱼吃走了这样子。
找不到，因为你下去，你看下去好像是一片绿绿的，是感觉是草，可是你飞机一下去之后，其实一下就，其实搜救非常困难，因为你坠机之后它就直接沉到那个水面下，就是你搜救队也看不到。对，鳄鱼就直接把你吃掉。
对啊，不过那个
不过
就不是加
蛮
州
多
了，
特产的，还蛮多特产。我们还有热带风暴，然
就是
后
Hurricane 嘛。
对，然后还有就是午后的那个 thunderstorm，就突然就前一秒还是大晴天，后一秒就被那个 thunderstorm 追着跑这样。不过最神奇的是，我们最常发生意外的状况其实是那个引擎内部结冰。对，你是不是觉得我在偏笑？
对，
这么热，
现在
对。
听到的观众在说，你不是说很热吗？还结冰，你起来。
对啊，我之后有机会再跟各位聊聊聊聊为什么。其实，
好，我们之
对
后
啊，
再做一集专门来讲佛州的
真
地
的，
理跟气候这样子。
佛州的求生指南啊。那你们那边，所以你说灾情现在有缓和一点，那他们当
对，
初是政府是怎么去就是应对这么大的一个灾难这样？
就是其实你知道，今年他们就统计啊，今年的森林大火总共烧毁了大概1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台湾的面积是36000平方公里嘛，所以已经是四分
我的
之一
天
个到三分之一个台湾的大小了。
呐！
不知道有多恐怖。那他们也统计出来说，之所以会发生这么大规模面积的那个森林大火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气候变迁嘛。就我
气
们
候
知
变
道，
迁。
今年特别特别的热。今年你知道加州最热最热，在那个死亡谷，那个 Death Valley，最高气温到了58度。
你说摄
然
氏
后，
吗？
对，摄氏度。
是48
然后
度。
我这边呢，我这边 Redding 那边最高温今年也来到478度。所以你就知道这边的气温有多么的热，多么的干燥，然
哎，
后
你
再
飞
加
的飞
上，
机有冷气吗？
哎，别提了，Cessna 怎么可能有这种高级的东西？
那你还保持得这么白，不容易。
天生丽质嘛，
天
对，
生丽质，
好了，
好。
对吧？就是除了气那个 气候变迁以外啊，还有包含了就是人为的因素。怎么说呢？就是因为现在就是登山客，就是登山行，就是这个活动很盛行嘛。可有些人就很容易就是丢下一些垃圾啊、烟蒂啊、干嘛的。再加上加州的这边的一些电力公司，他们很多在深山里面的那个电力站，其实都年久失修了。之前就有新闻报说，就是因为他们的那个电力站什么东西坏掉了，所以引发了就是火苗，导致了大火这样子。Uh-huh. 然后再加上，主要这次最严重的一次的那个火灾是因为打雷，这就是我们的主题说了，天雷真的会勾动地火
哦，
这样子。所以说雷打下来，因为我刚才先说了嘛，这是一连串的原因造成的。
嗯哼，
气候变迁导致我们这边很干燥，特别高温，特别干燥。然后呢，雷打下来以后呢，就开始迅速的燃烧，再加上人为的垃圾啊，还有就是人为破坏的环境啊，导致火灾的现场离就是人所居住的环境越来越靠近啊。再加上我刚才说那些变电站的年久失修啊，这些所有的原因。
还听说有一个是因为什么 gender reveal 的活动。
对，还有这个，
对不对？
就在上个月，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只是看到新闻有这样讲，就是美国他们有一个活动叫做 gender review， 就是夫妻怀孕了以后呢，他们会请亲朋好友来开一个 party， 然后玩一个小游戏，然后那个游戏里面他们会出现两种颜色，一个是蓝色，一个是粉红色，分别代表是男生跟女生，然后他们就是玩了这个游戏，然后引发了火灾这样子。
有，对，我们在东岸有看到新闻，好像是因为。很多，反正像你说很多原因啦，可是
对，这个也是人为因素之一喽，对不对？
很多必有白痴，这样真的很恐怖，
真的，对吧？然后再加上它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地形，就是因为加州的东边是内华达山脉跟那个内华达州相隔，它的平均海拔高度大概在1500到2700公尺左右。然后当西边太平洋它开始产生低压的时候，东边的那个风就会想要往海边吹嘛。但是我刚才就说过了，因为它有那个地势的关系，所以风它是沿着山坡一路往上走。当它往上走的时候呢，它是不是就是气温就跟着下降？它下降以后呢，它就会渐渐的把它的水汽凝结凝结，然后到了最上面的时候已经是没有水汽了。因为当它翻山越岭过来要往西边飞那个吹下来的时候呢，它开始下降以后，因为风就跟人一样，你不会直接走山脊，越过山脊下来嘛，你一定是找就是山的中间有山谷的地方过来，所以就这是一个破口，那这个破口就会加速风的风速，然后呢加速它的干燥的那个，因为它已经够干燥，那它的速度又快，所以这时候如果说还没有失火的话呢，它就会加速带动整个加州的干燥，那或者说已经失火。
焚风一样这样，
没错。那如果是说它已经着火的话呢，这个风又会加速的带着这个火势继续的蔓延
更大哦。
对，这就是为什么每次加州只要一发生大火，都往往很难收拾的原因。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最严重的时候啊，有一天，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我的 Facebook， 我9月9号的时候有 po 一张照片，我在那个、
哦、说那个天空整个是。整个是橘色，对不对？
对，那真的很夸张。就是 我在那个 ramp 上一整排的飞机，它的背景那天是早上9点哦，
早上9点，我以为是夕阳。
对，但那个天空已经黄色到好像是已经太阳要下山的那种感觉。
对，还有那种黄橘，对，早上九点，然后又有点雾雾的感觉，
就不知道是什么，不知道是什么世界末日的场景，你知道吗？然后那天我还看了我的那个 iPad， 我就看我的 full fly， 我就看到整个美国西部。从加州 Oregon 到那个西雅图，甚至到加拿大的西部，你的老家温哥华那边，全部都是一片 IFR
哦，你说那一区的状况都是 IFR？
对， IFR 就是能见度很低，或者是云高很低，你必须要完全靠仪表去飞行这样子。
哦，
对，所以那、哦、真的是我觉得很夸张。
那我看过关于有一部电影，就是关于之前加州森林大火，就是 有关消防员的。那他们那时候的做法是在郊区的外围先用火去烧一圈，就是把那个可燃的物质都先烧掉，那这样子火势就不会扩散。所以不过飞行救火这一块知识好像 需要非常的专业，对，他们是不是要用什么战术才可以去把这个这种情况给，因为它不是一小块而已，它是如果是今天是整座山都在着火的话，那一定是需要动用到飞机才可以勘察整个地形。
对，所以说其实加州他们有一个部门叫做加州森林与火灾保护局，简称 Cal Fire。那 Cal Fire 里面呢，他们有一个专门的消防飞行队。他们这个消防飞行队里面有大概50多架的飞机，然后分别部署在加州各地的12个机场，他们就可以在大概20分钟内的时间之内呢，到达各个不同的火灾范围内这样子。
嗯哼，我看了一下新闻，他们救火机队是大概有分为三种类型，像是好像有 tactical tanker， 然后还有 helicopter。
对，他们就是主要有三种不同的任务，三种不同的功能这样子。
嗯，
我们这边可以就是稍微的一一的做介绍。首先第一个就是所谓的 tactical plan， tactical 中文就是战术嘛，对不对？
战术的飞机。
对，然后他在这边他的意思就是他主要的功能就是在空中巡视这个火灾的范围。
嗯，
然后呢就是可以空对空的给一些指令跟提供一些现场的资讯这样子。
哦，
他们最常使用的机型呢叫做北美野马 OV-10，
好美国。
对，他的绰号叫做 Bronco， Bronco 就是一种在美国西部常见的野生马，所以就是我们就简称它叫野马这样子。
嗯哼，
那这个飞机呢，它其实是一种武装侦察机，就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美国他们所生产的，他们是用来侦测用的，就是侦察用的。他们曾经服役于那个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在那个越战的时候有派上场这样子。
它是什么样的飞机啊？它是 single engine 还是 multi engine 还是 piston？
哦，它是一个双发 turbine， 就是双发涡轮的飞机这样子。
哦， turbine。
对，然后它的那个尾翼非常的酷炫，超级炫炮。就是它是一个，它的尾翼是有掠起来，但是中间是空的。它不像我们看到是那种一般的飞机，它只有一片那个 rudder 这样子，它是两片，然后中间搭上一片那个 stabilizer 这样子。
好像有二战的那种侦察机是这种情况。
对啊，我们可以在就是影片的下面放一些连结，让他们去看那些飞机的照片啊，真的很炫炮。
哦、
对，
炫炮，
真的很炫炮。第一次看到，在我们机场就有。然后这台飞机它因为结构简单，而且又结实，而且它很轻，然后它的最高巡航速度可以来到460海里，同时哦 ，sorry， 460公里，同时它又可以就是加满副油箱的话，可以在空中盘旋长达5个小时之久，所以这就是符合我们刚才说的，它可以在空中盘旋做侦察，
哦、是负责
做指挥、
哦、侦察跟了解，
对，所以它的功能性就是这样子。那也刚才也说到，就是因为它的移动性很大嘛，所以说它除了在美国有使用之外呢，他还曾经卖给一些像是哥伦比亚、印尼啊、菲律宾、泰国这些充满着丛林的国家，用来打那个反游击战这样子。
哦，
对，不过他在1990年后开始退役，然后那时候美国国防部呢，他们就将其中的15架改装成消防用的飞机给了那个 Cal Fire， 就是那个森林与火灾管理局这样子，然后一直服役到现在。
哦、Cal Fire 的话，那其他州有这种部门吗？还是特别是、
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欸、但是我知道其实除了政府部门之外，他们还有很多民间机构、就是政府可以跟他们签合约，他们叫 contractor， 就是我们所说的承包商、他们自己也有所谓的救火飞机、那政府可以跟那些承包商就是签合约征召他们的飞机来用这样子。我相信就算是没有特别部门的州，他们可能也会有用透过这种方法去救火。
嗯哼，因为 Cal Fire 这个机队的名字听起来就是加州专属的一个救火的飞行队，这样。
对啊，因为加州就每年都在失火，他们就很需要这种消防飞机这样子。
了解。
对，
那 Tanker 这种飞机是怎么听起来像坦克一样？
对，其实就是它就是 Tank， 就是那个，我们油箱不就叫做 tank 吗？
嗯哼，它是一个容量的。
对，那它顾名思义
叫 tanker，
就是容量比较大的飞机嘛。
嗯哼，
它就是从它的机腹这样子打开，然后洒水或者是洒那个 retardant， 就 就是
阻拦剂。
对，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单字，我也想说怎么叫人家 retard 这样子。
你才 retard， 全家都 retard。
对，跟那 Airbus 一样 ，retard，retard。
怎么骂人呢、啊？
嗯哼 ，retardant 助燃剂，大家学一个英文单字。
假如说火势这么大的话，那如果一般是用水去浇它的话，其实这么大的高温，水还没碰到火，其实就已经蒸发了，对不对？
对，所以他们也会
那他们一般丢了电影看到都是那种红色的那种液体，那是什么东西？
那个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那个 retardant， 就是阻燃剂这样子。
所以它是一个化学物质。
对，而且他们用的战术很酷，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你直接洒水在火上面的话，它可能第一个会蒸发掉，这个可能就是效果没有那么的好。所以说他们就会用那个阻燃剂呢，洒在那个火的边缘，或者是撒在道路、或者是一些重要的建筑物上面，然后以此来防止火势继续蔓延。
哦，所以他们的工作不是消灭火势，是防止它的扩散，这样就是控制灾区。那能已经烧了就救不回来了，
那个就没办法，
那个就没办法，
那个就是大自然的法则，这样子、哦、我们要遵守达尔文定律，这样子。
OK，
对。不过它虽然说它叫 tanker， 但是它有其他不同，根据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机型。最常见的叫做一个叫做加拿大制造的飞机叫做 Grumman S2T。它是 S2T， 它是一台那个反潜侦察机。而且有趣的是，我后来查到原来台湾好像有类似的飞机叫做 S2E。然后台湾的那台飞机呢，它的涂装还是一个鲨鱼的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鲨鱼的头。
嗯、好像在什么航空博物馆还有一架退役的这个，他就是在二战的时候，哎、欸、不是二战，就是那个他配合美国的航空母舰所建造的制造的一台，就是那种航空母舰上的反潜侦察机这样的。
哎、欸，是上面有一个圆盘的那个吗？
不，那个是最新的。那
個、OK，
我现在讲的这个 Grumman S2T 是已经旧款的了，这样子。
哦，了解。
台湾已经退役了，对，
嗯。
然后他的绰号又叫消防猫，我想那个可能是给他取名的那是个猫奴吧？为什
么
要叫猫这样子？
哦、
对吧、啊？如果是我就叫他消防狗。OK， 偏题了，
没有比较好。
OK， 他这台消防猫呢，它的容量大概有4500公升。
嗯，
那它的最大一个特点呢，在于它的尾翼的下方有一根长长的东西凸出来。我就知道你会笑，我就知道你会笑。
是是是没有，我觉得。继续
对 ，OK， 它这个长长凸出来的东西呢，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要升更多的小飞机吗？不是，它的目的呢，是为了要让它可以在短时间之内重新的 reload 它里面的那个水啊，或者是那个阻燃剂，因为它这个有个特点，就是因为它在机尾那边装卸嘛，所以说它就不用关掉它的引擎，你懂吗？所以说它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执行最多次的任务。
嗯哼。
就让它起飞后 ，OK， 去那边洒水，洒完水飞回来机场 ，OK， 我不关引擎，后面帮我加水，加满。
哦，你说它的 refill 就直接接那个管子就进去就好了。
对，就是从后面那一根管子。
哦 ，OK， 那根长长细细的管子。
长长细细的。好，不要偏掉，回来。
对，我刚刚还想问说他们到底是怎么 refill， 因为看很多人家想到救火的话，就是可能 you know 下面。机腹会打开，然后就直接从水上面这样挖那个水，然后再飞去救火，这样。所以它有很多种方式，就对了。
对，所以这台它的特点就是这样子。而且根据统计啊，它这台飞机在 Grumman S2T， 它短短的一个半小时之内可以重复做六次，就是装水灭火、装水灭火的动作。
哦。
对，这可谓是短小精干，
真的。嗯哼，
对，所以说他通常，会在火势一开始的时候呢，优先使用这种飞机，
嗯哼，
就防范于未然嘛，就避免它继续扩大，
快打不对这样。
对，但是呢，那假设当火势已经大到难以控制的时候怎么办？这时候呢 ，Cal Fire 他们就会像我刚才说的，他们就会征召民间的那个承包商，去用他们的，通常是用客机。改装的消防飞机，像是我们 以前台湾也有的那个腊肠狗 MDAT、嗯、长龙跟哎不是立龙跟远东之前都有的。
哇，你说背后会冒黑烟的那个吗？
对，那种
那个要怎么救火？好酷。
那个一样，就是他们就是以前是客机嘛，他们改装成就是装水的那种飞机，然后就是他们的货舱嘛。
嗯。
还有另外一台就是 DC-10。
嗯哼。
然后他们就一样，就把他们的机腹稍微改装，然后再给装水，然后就飞过去那个火的时候
就打开
撒下去这样。嗯，然后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军机嘛，像是台湾也有的那个大力神 C-130。
嗯哼。
这台也是他们常用的用来救火的飞机。这样子，然后他们的容量啊，我刚才说那个 S2T 还是4500公升嘛，
嗯哼，
那像如果你使用 MD80 的话呢，它大概有11400公升，然后那个军机大力神 C130 它有15100公升，
15100公升，
对，你看它就真的多了一万，对不对？但是如果还不够的话，我们有 DC10、嗯、DC10 它可以多少呢？不是你这个 DC， 是那个 DC， 它的容量有36500公升，
36500公升，
对，
怎么
飞啊？什么概念呢？
对啊，它可是这样的话，它是不是需要很特定的就是跑道才可以？因为它重量这么重，那也没办法离、嗯，没办法这样很快速的起飞降落。
其实起飞降落都是、我有看到我们机场还有一台 ND80， 我看到它起飞的时候真的是几乎快把跑道 用完了。我们的跑道总长大概是7000 feet， 7000英尺，它大概用了快6000 feet 油啊，我觉得
到底冒冷汗了，
对吧、啊？不过呢，你觉得这样子就够了吗？万一火势真的大到不可收拾怎么办？我们还有最后的，我们还有最后的杀手锏王牌、嗯、我相信可能有些人在电视上面有看过，甚至你还可以用所谓的 super tanker， 叫做就是空中女王波音747
super tanker。
对，我们刚才讲就是 tanker 就是救火飞机啊，灭火飞机、嗯、我刚才说的不管是大力神也好或者是 DC-10 也好，他们就是叫做 large air tankers 或者是 very large tankers、嗯、如果这些都不够用的时候，我们
就用 super
tankers。
747救火其实还第一次听到、欸、
对，而且你知道747它的容量有多少吗？它总共高达68000公升，
68000公升，
就我刚才说 DC-10 已经35000了嘛，
嗯，两倍，
对，几乎快两倍这样子、嗯、不过它有一个缺点、啊、就是不到最后关头不会用它。为什么？因为它必须要贵是一回事，另外是它加装水的时间，加装阻燃剂的时间需要耗时30分钟以上
哦，因为这些都是改装的嘛，所以他们
对，就不是改装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因为它容量太大了嘛，所以你要重复的去加装它，
要装满的话花很多时间。
对啊，你记得我们刚一开始说那个 S2T，、
嗯、
它只要它一个半小时之内可以出6次任务，
嗯哼，
然后还不用熄火。可是像波音747，如果你要出一次任务的话，
当然
你就要光是 reload 你就要装30分钟。
嗯，
对啊，所以说就当然是看不同的情况啦、啊、对，不过你觉得这样已经够酷了吗？我跟你讲还有一种更酷的飞机。
更酷？
它是那个庞巴迪生产的 CL-145， 它是一个、嗯、哦对 CL-415， 它是绰号叫做 Super Scooper 超级汤匙的水陆两用机。
嗯，
欸、那顾名思义，既然它叫一个汤匙，它的用途就是像汤匙一样把水挖起来嘛。
嗯、
所以它的作用就是它会先飞到湖上或者是海上，然后呢把它的机腹打开挖水。
哦，用挖的是不是？
对，然后或是吸的啦，反正就是把水从湖上跟水上装起来，然后呢、嗯、再起飞飞到火的上面，然后再撒下去把它救火这样。
哦，
这个在我们机场也有三台，我觉得超级酷的。
很酷啊。
因为它是 水上飞机嘛，所以它的那个 belly 就是它的机腹离地面超级高、嗯。如果你要上飞机的话，你要爬梯子上去。
然后它就是贴着水面飞行，这样、嗯、把水挖起来。
哎、欸，这个是个好问题，我还真的不知道，我会去查一下影片。那我可以把就是它的照片跟影片，就是它怎么样吸水的画面。
哦，因为你这样听起来，其实这样飞机用挖的，其实很难去 想象一台飞机要怎么低空去挖水这样。
我觉得应该是用吸的啦。
嗯哼，对，因为印象中会去水上接水的消防的飞机，感觉都是就是前面会有一个底盘底舱会有个洞打开嘛，那他们就是贴着水上面去挖水，然后再把它盖起来这样子。
对啊，总之就是美国真的什么飞机都有，很酷，
真的。
真的是航空的天堂这样子。
不过最后一个我就觉得我还蛮有兴趣的，就是那个直升机这一块。
嗯，
因为我想说直升机的话我记得是很危险，因为它如果你飞得离火太近的话，它那个螺旋桨的气流反而会让火势增加，不是吗？那如果这样的情况下然后气候又不佳，那他们是要如何运用直升机来输送民众啊，或者是运送物资之类的。
对，你说到重点了，就是其实直升机它主要的目的并不是用来灭火的，它主要的目的是用来就是运送物资或是运送人员的，或者是救出疏散民众用的这样子。不过讲到这个，我就刚好想到，我也看到一篇报道，它那个报道的故事的主角呢，就是一个加州国民警卫队里面的直升机驾驶，就是加州的 National Guard。
嗯哼，
对，他那个故事是这样子，就是他那个他们队上的长官呢。有一天晚上在那边滑手机还是用电脑我不知道，就是看那个 social media， 就看到有一个登山客 po 了相关的就是山中失火的照片还是资讯那样子，然后他看到的时候就想说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呢他就赶快打电话去给当地的消防单位去通报，然后叫他们去确认那样子，结果就说哇真的失火了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改，就是你知道很像台湾你地震的时候第一时间不是逃难，是赶快发 FB 一样的概念。
对，不报警，我先开始直播一下记录一下。
对，你也是透过 FB 才知道哦原来刚刚有地震哦，这样子的概念
超好扯。
后来这名驾驶呢他就接到他们队上长官的通知说哦要准备出任务了这样子。
嗯
哼。OK。然后那个驾驶员他驾驶的呢是台湾空军台湾的陆军也在使用的黑鹰直升机。
嗯哼。
他形容啊，当天的天气呢，那个 ceiling 只有1000 HL，、
嗯、
然后能见度极差，
云层大概只有离地面很近，是不是？
对，就是代表就等于说整个山都是被遮住的，
嗯、
他们完全看不到，
危险，
哪里有人，或是哪里有就是障碍物，哪里有山谷，他们完全就是很有限啊，他们能看到的能见度很有限啊。
我的 Kobe
非常对。Kobe 那时候也是因为天气不好，直升机
就是山区加能见度加直升机这样，
对啊。而且这个他们这个执行任务其实是真的还蛮危险的，虽然说那篇报道里面他们自己称自己的那个危险程度只有 moderate， 就是中等程度而已，还不到 high。不过他们也提到说，因为他们飞去那些就是森林大火的区域啊，会有很多的灰烬嘛。然后那些被烧完的灰烬呢，漂浮在空中，他们很容易有那个 compressor stall，
哦，
就他们的发动机会因为吸进太多的异物而导致引擎失速这样子，
嗯哼，
所以是特别危险。那加上，因为火灾，火会导致周围的空气温度上升，那空气那个温度上升，我们知道它的密度就会相对的下降，
嗯、
那。我们这种飞机它主要的升力来源就是透过那个空气中的空气质量来达到我们升力的效果嘛。
嗯哼，
所以说气温上升那个空气密度下降导致飞机的升力表现 performance、
哦、它的马力会不足这样。
对，所以说其实这对他们这些驾驶员来讲是特别的危险的。
嗯哼，对啊，你在山区然后需要马力的时候，你的周围的那个空气的 density 变高，那你这样你要对啊，就临时需要做什么 maneuver 的时候，就是直升机是没办法。
没错、啊、这让我想到有一部电影那个好像是圣母峰，就他们其中有一段就是那些登山客遇到山难嘛、
嗯、
然后呢他们就派了直升机去救人，可是直升机说没办法，你们那边太高了，我们上不去。同样的道理、
嗯、
就是因为那边你海拔太高，空气稀薄，空气中的质量不够、
嗯、
所以导致那个螺旋桨没有办法产生足够的升力这样子、
嗯、
对吧、啊、一样的道理、
哦、了解。
不过他那个驾驶，他新闻中也有说到。不过好在他们驾驶的黑鹰直升机呢是最新款的，就是
嗯
所有的设备都是有 upgrade 过的。其中啊，
哼，哦。
他们就有一个叫做 radar altimeter 的东西。这个 radar altimeter 它通常是用在大飞机上面，它就是会发像雷达一样发射一个讯号，那到地面上，然后呢，
嗯
地面上的地形或者是建筑物或者是任何的物体，只要呢反弹。这个讯号到那个接收器，
哼，
然后接收器就会计算他们之间的时间差嘛，然后还计算说哦，你离地面有多
嗯哼，哦，
少的距离这样子。
所以你的那个 radar altimeter 就是一个测量高度的仪器，这样。
对对对，其实你飞大飞机也有什么波音啊、Airbus 啊，他们其实也是有，不过那是在你在 approach 快要到接近地面上的时候才会开始那个有公用的这样子。
嗯
然后他也说到说。除了那个 radar altimeter 之外，他们还有 terrain avoidance and warning system，就是所谓的 TARS，
哼，嗯哼，
就是中文叫做地面防撞警告系统。
哦，就是太靠近，他会叫你
Pull
pull
up,
up
pull
terrain,
up, terrain 那种，对，
pull up too low。
就这些 equipment 就可以让他们增加他们的 situational awareness。situational awareness 中文怎么翻译
嗯，
啊？
就
就
好
环
问
境
题，
意识，
对，就是
对，就是你会更加知道说你现在周围的
周遭
情
的
况是
情
怎么
况，
样。
对，你有没有
对对对，就那，
了解目前发生什么事这样？
对，就是尤其是地形的问题嘛，尤其你在山谷里面，
嗯哼。
对吧？而且他这边还讲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他们有一个，他们还使用的夜视镜。
夜
这
视
个夜
镜。
视镜呢，让他们可以在晚上的时候呢。得到比白天更多的能见度，
这样怎么可能？你
很酷，
说
对不对？
戴夜视镜可以看得比白天还清楚？
对，就可以看得比白天更多的东西。
嗯哼，哦，当然，因为白天的话，像你说的那些浓烟啊，那些能见度会变得非常低，所以戴夜视镜可以直接看穿，是不是？还是它是什么道理？
也不是。它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夜视镜，它的原理就是因为透过热嘛，
嗯哼，热感应这
透
样。
过热去热感应去侦查那边有什么物体或有什么东西这样子，所
嗯哼。
以说你晚上戴上夜视镜了以后呢，你反而可以看到，因为是火灾嘛，火有热嘛，
嗯哼。
可以
哦，你
比
就直
白
接。
天，你反而可以比白天更看清楚那个火势在哪里，所以它就会有一
嗯哼。
个整个山谷的形状给你看出来这样子。
哦。
你反而可以比白天更看清楚那个火势在哪里，所以它就会有一
嗯哼。
个整个山谷的形状给你看出来，这样子。
哦，
对，或者这是我觉得他们讲到的，就是最特别的一个地方。
嗯哼，所以你说，哦，像直升机飞行员，就像电影里面看到，他们会戴上一个，像望远镜一样东西，然后是会发绿光那个那种夜视镜，这样盖起
应该就
来，
是个 hood 吧，对
一个
啊，这样
hood，
子，
嗯哼，
对。
酷。
酷。
那这些是关于救火这一块。那你刚刚讲到，其实直升机比较多的用途是用来，那个搜救受困的民众。那这一块他们是怎么去执行？
那篇报道里面他也说到，就是他们就是有当地的政府单位通知那些群众，他们一起集结到一个那个集结地，那个集结地就是在一个湖的旁边，因为湖的
嗯哼。
旁边就是。第一个有水嘛，所以说火比较没办法过来这样子。
嗯，
然后湖的周围通常呢是比较平坦一点
哦，
点，
对，比较空旷，这样它
对，
才有。
所以直升机有机会可以降下去这样子。
OK。
而且，然后根据那个飞行员的描述啊，他当时下降的时候啊，他的那个螺旋桨的周围啊，
嗯。
其实那个气流啊，把周遭的空气吹起的时候呢，是一片火红色的，
我天
你知
哪，
道，
就
所以就
是
可以知
火
道。
苗是不是还是什么？
对，就可以知道他们那时候离那个火其实
有
有
多
多么的
近？
靠近了。
嗯，
他自己描述说，大概只剩下35 feet，就大概10多公尺而已的距离。
嗯，
一台飞机呢，他说大约有就是有11个人坐，不过当时地上他们有16位人员需要
嗯哼，
被救援，不要需要被疏散。
那怎么办？
不过大家，他有形容，他就说大家是非常的守秩序的，他们就让老人、小孩啊、妇女啊，跟受伤的那个民众呢优先上飞机，
嗯哼，
他们没有 就是说什么让领导先走这种话，你知道吗？就散发着人性的光辉啊，
患难见真情这样。
没错没错。然后他也有说到里面有一些受伤的民众啊，其实他们并不是被火烧伤的，他们大多是在就是从就是逃跑的时候要远离那个火灾的时候的可能摔伤啊
受伤这样、
对，甚至还有人骨折什么的，
嗯，
就觉得很夸张。
对啊，
不过他们最后还好，就是16个人就是一起挤一挤，可能有些人坐在地上或干嘛的，他们说他们16个人就一次性的就被送往了那个机场，他们就送往那个加州中部的一个叫做 Fresno 的地方，那个机场就是以前华航送培训生的那个机场。
哦，
他们那边有一个很大的航校后来倒掉了，我相信你应该知道哪一间 N 开头的。
哦，懂懂懂，
对，就是那个机场。
那很大、啊，
对啊
，Fresno。
嗯，
所以那机场离火灾的地点也蛮近的，是不是、
哦？其实那个 Fresno 那个机场，它的全名叫做 Fresno Yosemite International Airport。Yosemite 就是那个
国家公园，
优胜美地。对，它其实就在，它其实不是在那个里面啊，但它就在旁边而已，
附近。
对，就是如果你要去那个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话，下面就是一个很大的城，你可以在那边做补给什么的这样子。
所以等于很多树可以烧的意思。
对，就它就是在山的旁边、所以他们就优先就送去那个地方这样子。
OK，
对吧、啊？这个就是以上我们聊的这些，就是我看到的新闻啊，然后跟我看到的一些飞机，然后稍微去查的资料所看到的，就是
其实飞行救火这一块真的是就是跟超级英雄一样，人家把飞行员跟消防员的知识结合在一起。可是
真的，
大家常听到那种加州大火，可是真正幕后这些英雄实际去操作的情况，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对啊，就是我觉得这些还是真的真男人飞机，你知道吗？
对，
就我们当
大自然在对抗，
我们当教员的每天就是练习那些 maneuver 什么的、可是他们那种是真的就是为了就是当然不是到保家卫国那么、
用生命在飞行，
对，不过他们也是用生命去救去保护人家的生命财产那种感觉。对啊，总之就是看到这些飞行员就是充满着 respect，
真的，
对，
真英雄。
嗯哼，
不过话锋一转，我看到那个最近 Sean IG 上飞满了1500个小时，恭喜恭喜，是不是可以去拿 ATP L？ 对对 ，L L。
是已经合资格了啦，但是还在考虑，就是看看之后有什么机会再说吧。
哦，
对吧？反正现在这个时机点，你也知道，你就算自己花钱拿了，也不一定是优势。
也是啊。
对啊。
假设航空业这样，然后又天灾人祸的，看看
之后怎么
发展。
反正就先把现在该做的工作做好，然后等待时机哦。
有的飞就其实就已经蛮感激的。
没错，没错。反而是你要好好保重身体啊！
我就下次 podcast 看有没有突然小咳一声，那大家就赶快
对，
赶快送物资来这样。
大家想知道疫情的发展吗？想知道我们 DC 哥到底有没有中标呢？请看下集分解。
没中，已经结果已经出来了，不要在那边。
对，好，我们一起来保佑他身体健康。
下集再续，下次可以再聊聊我们佛州这边一些有趣的事情。
可以，对，佛州也是美国一个很奇妙的州，
真的，
像是它的地形本身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事，就是它的整个州是没有高山的。
一座山都没有。
对，佛州大概是台湾的七八个台湾大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然后整个是平的，
一座山都没有，
从东岸到西岸是平的。
对，然后佛州的人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对，佛州的母语是西班牙文，讲英文有时候还不同。
没错，所以而且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它离台湾比较远，所以台湾人对佛州的概念没有那么的深，就比较没有概念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下一集好好来讨论一下佛州，不管是地理位置啊，还是气候人文啊，飞行环境啊，我们可以稍微做一点介绍这样。
没错没错，其实佛州有点像是台湾的屏东一样，你知道吗？就是人家就是直接从高雄就直接到恒春，然后屏东就是 陌生的一块。
不能这样讲啦，我之前刚到加佛州的时候，我一直觉得佛州那边超像垦丁的，就到处都是海滩，然后很悠闲、
哦、
很 chill， 棕榈树这样子。
哦，对的，还是有友好的地方，
就是一个度假胜地啦。
嗯，我也是因为飞行才会来这边啦、啊。不然，
不过你知道，任何一个地方，你只要在那边生活久了，你肯定是有很多的negative 的意见这样子，
抱怨一直念一直念，可是自己飞得很开心。
嗯，好，那我们下一集可以来好好的介绍一番。
好啦，那我们下集就待续。
对，那当然一样，各位听众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想法还是问题，都欢迎在我们下面做留言或者是私讯我们。我们会尽全力的帮你做介绍，这样子。
欢迎按赞、订阅加小铃铛。哎、欸、，Podcast 有小铃铛没有小铃铛
？Podcast 没有，但是 Podcast 也是可以分享。
哦，了解。
对对对，嗯、那记得给我们五星好评。
对，想看我们尴尬的表情，也可以去我们的 YouTube 频道。
对，真的。嗯嗯，好，那这期就先到这边啦。
好啦，拜拜，
下期见，拜拜，
拜拜。
Hey.